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
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领导便是能号召人来追求共同目标的能力和意志，以及能得人信任的品格。
我们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步，也就能影响和领导别人到那个地步。
一个领袖是否合格，最好的考验就是看有没有人跟着他。
据不完全统计，在你的一生中，大概会花150000个小时在职场工作上，差不多就是你生命的40%的时间。那这40%的时间，你可能是个领导，或者被领导。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卓越领导的艺术。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凌云非常开心，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将为你推出一个特别的节目，那就是卓越领导的艺术。顾名思义呢，这个节目特别是为着各行各业的领导们所预备所推出的一个特辑。今天呢，凌云也非常开心，因为在节目中多了一位搭档。这位搭档呢，他是前央视的节目编导和节目主持人小敏。
大家好，我是小敏，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相遇。
今天小敏和凌云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对象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因为我们的话题啊是谈到卓越领导的艺术嘛，所以我们就得找一个在这方面有特别的经验的一个领导。相信透过他的分享，会让我们所有在职场上的领导，或者是在教会中的一些领导，都能够有很大的收获。那这位我们特别的嘉宾是谁呢？他是凌云的老朋友了，也是过去我们良友电台的著名主持人安平。
听众朋友好，凌云牧师好，小敏好，很高兴上这个节目。只是凌云牧师这么一介绍啊，我都不敢说话。
那小敏呢，对于安平的认识也是今天才见面嘛。
对，是的。
那其实过去安平在良友电台的时候有10年嘛，
十多年
的时间啊，跟凌云在一块我们有10年的时间，他是我的领导。
老朋友了。
老朋友也是领导。那么我是亲眼10年的时间看着他怎样来领导这个节目的同工们。现在你是在这个
普世佳音
啊，普世佳音哈，他这几天呢刚好来到洛杉矶嘛，所以很难得的机会，请他来谈谈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卓越领导的艺术。
好，那我们先来问问安平啊，我们特别想知道领导和领导力有什么不同？什么叫领导？但是什么又叫领导力呢？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话，一讲领导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们会笑啊，就是想到那个小品领导后面还有个冒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甚至某种意义上会有一点贬义，但实际上没有办法，我们生活当中 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处理的一个事情，就是或者你是领导，或者你是被领导，
是
或者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同时的两种身份，可能一生当中很多的时间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就算是不在职场之上，
在家里也是，
在家里
也是，
也是
这样。一般都问家里人谁是领导啊？你们家谁是领导？
太太是领导。
你看，通常是很多人就简称了，这我们家领导。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那你刚才问的就是什么是领导，什么是领导力？
对，
那简单的讲啊，我觉得你已经触及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通常我们领导讲的时候，其实是把两个事情概念含在了一起，就是领导和管理。那领导和管理本身呢，它是有交叉的，有相同重叠之处，但是也有各自的侧重。那管理我的理解啊，比较侧重于对物资源，它的对象是项目目标，所以有计划、模式、成本，所以涉及到管理的就有绩效的考核，然后有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是不是有效，然后能不能把效益最大化，这是跟管理比较明白联系的。那领导呢，我的理解就是对人比较多的，那所以就会涉及到职责、成长、成就。既然是对人，那管理的重点就会思维的模式，
对
行为的习惯，然后愿景方向。那你对人的管理的时候，所谓领导的话啊，那就是要充分的调动积极性，用我们最通俗之话，焕发这个使命感
啊，对，
提高这个专业的素质，然后树立一种企业的机构的文化，这是在领导方面。那如果说领导力呢，又不一样。简单的讲，领导力就是领导和管理的能力。那通常我们讲的领导力，我们有一个误解，或者说容易倾向会把领导魅力啊当成领导力。
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我们往往会看到有些人就有那个领袖特质啊，第一高大帅
是
你看圣经当中，我看那个扫罗，他就是领袖形象，就是很有气质。我们一看了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气场很有气场，很有领袖的那个领导的样子啊。而且呢，他言语举手投足都有散发着一种让人很容易相信他，并且跟从他的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种天生的领袖魅力。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领导力啊等同于人们的所谓的这个一种魅力，
对、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嘛，
不一样，
对吗？
实际上它是一种能力，
一种影响别人的能力，对吗？
也是，这个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又涉及到了硬件。我们看到它既然是能力，它就是后天的，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操练可以训练的，而且是需要训练的，不断提升的，这是一种能力。所以领导力首先它是需要不断的去透过学习和后天的努力提升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在接受操练学习的情况之下成为一名领导吗？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觉得领导力的一个重点。他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应该一看就是像个当官的啊，
对，
人家就有这个官样，就有这个气质，不是这样。那你看到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有这种魅力啊，有这个样子，但是不一定他有领导力
啊。
翻回来，那有领导力的人不一定就特别的有魅力，也许你不一定看得上，哎，你是不把领导当领导
哦，真的是啊，就有时候我们在一群人当中，我们就看到，哎，你看那个人肯定是个领导，就他就是人这种气场在，这是气质。但有的人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他就是一个领导啊，对吧？有的时候说，哎呦，他是领导，真没看出来呀。
刚才呢，凌云牧师又讲了一个领导力跟影响力，
对，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 说法，就是说领导力其实就是影响力。
是是、
啊、那当然我承认，我完全也认同某种意义讲是对的，但是也就忽视了一个问题，影响力是从哪儿来的。影响力呢，同样产生于什么？刚才讲领袖的魅力是有影响力的，他那个有很强的我们说的那种感染力，你就看到他你就觉得他说话你就容易听他，
对，
哎，所以他就天然的有这种
威严感，
有影响力。嗯，那另一个其实是出于他的位置了，地位了，他就是不一定是有领袖的魅力，他是有官儿呀，
嗯，
他这个挺个小肚背个手说话呢啊，一副这个指点乾坤感你觉得他是有这个地位，同时他真的比如说这个人真的有一定的地位在领导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这个地位本身就赋予了他的影响力。换言之，这个影响力可能不出于这个人本身的领导力，而只是出于
他的
位
置，
就是
所赋予他的这个权力。
对，这是肯定的，不可避免的啊，但是可能问题就出在哪？那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就是忽视了领导力作为能力本身，而只是把领导力等同于地位和魅力。
对，
那忽视了领导力，它本身是一种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点。当你忽视的时候，你就会什么？不重视领导力的学习，你就会觉得啊，我只要当那个官儿。到了那个位置其实就会做嘛就有这个领导力嘛，或者说我会重点锻炼我的这个领袖魅力，举手投足怎么能够说话，学习记人的名字。如果你看过有个电影的时候，那高度亲和啊，他一见到一个人马上叫出你的名字，知道哪个什么时候认识你，这是我们通常知道，这是一种很棒的一种力量，很让人受用，
深得人心啊，
深得人心，
沟通技巧。
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是他的行政助理看到你之前就会告诉你，哎，那这凌云牧师上次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因为他不可能认识这么多人记得住的。
我越来越觉得啊，一个领导的特别助理啊，那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对于这个领导的成功失败啊，常常起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这个里头你就发现啊，人们很容易把领导力啊变成了一种统御术，一种统御的能力，甚至到一种操控。
是是是，
如果他不是从真实的他的生命发出的培养出来操练出来的能力，而只是透过他的地位和他本身对魅力上面的这种练习的话，那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这个领导力也有所谓的好坏啊，善恶之分啊，有正面的负面的影响力吗？不过我们一般上说到领导力的时候应该都是比较正面的，
当然我们是从这个角度上的啊，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经历的比较不好的比较多，给我们印象比较
对对对对对
这好的是比较少的
哎，那你们说到这儿来，我就想问啊，什么样的领导是一名好领导？那这个领导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名好领导呢？
什么是好？
嗯，
他品格好，能力强，
嗯，
对我好，
主要是对我好。
哎、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到底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位好领导？那我们其实看的一方面品格
、是，
那这是很重要。
对，
好人嘛，
对，
哎，但是呢，通常发现的。好人不会做事也不行啊，
对啊，对对，
就光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最后呢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另一个期待就是绩效，
对对对，
有没有能力做出事来啊，所谓绩效就是能力的一个
体现
嘛。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跟部署啊上级啊各位的关系他能够好，但是这就是好吗？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如果他是个领导的话，这三样具备了，他品格好，能力强，而且呢带出的绩效也好，对人也好，
人缘好，
人缘还好，
对对 对
、啊、这样通常
样样都好
通常没有这样
没有，真的是要太难了，
通常没有，
谁能做到？
而且光这个还不够，他因为是领导要负领导责任，
对，
所以还得要求那什么，他带领的人的品格
也得好
的，也得好，能力也都是强的， 作为一个整个的团队，他的品格能力绩效是强，这才是一个好领导。
哎，说到这一点我就很认同啊。所以所谓的好领导不仅仅是要能够表现出自己
自己好
啊，自己好，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要栽培更多的好领袖出来。对，
这就是说你人好，你的做的事儿也得好，是吧？
哎，而且你带着团队
也得好，
这才叫好领导。
真正的好，这是
真正的好。但是我们刚才讲，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领导主要就是尽量施展自己的能力，表现自我。
那是一名优秀的员工。
但是对于栽培这些新的领袖人才呢，往往是很多的领导所忽视的，是吗？
对，当然这是有阶段性的，有不同的环境处境下的。那我拿我自己举例子。比如说我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因为我是在开拓，那开拓的时候我会重视的比较是做事，完成一些的事情。当然你同时自然人还是要培养人，但是你的侧重还是有
重点，
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判断的好也需要了解到这个处境的不同，
根据情况的判断。
哎，你不能说你如果在那个阶段的话，哎，这个人好像只是
事儿做得很好，这人的人缘怎么这么差，
哎，
对吧？
有时候其实是他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你不能够非常割裂的看。有的人好领导，这个时候好领导，但那时候可能不符合有些人的预期。
对，
所以但是你总的来讲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整全的观念来看待，
客观一点，不要太片面了。
对，也不能够完全以被领导的人的标准跟感受来判断领导的好坏。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领导哈，对我挺好的，我觉得你是好领导。
他对我不好呀，
那领导对我不好，但是对你很好，我觉得你这领导不行。
就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矛盾了。
对，
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
不
喜欢，为什么是这样？难道是他的问题？那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对领导力的本身的一个认识要客观，要厚道，不能够求全，要彼此都，领导对你的员工也要用同样的心怀来去面对，员工对你的领导其实也要放在这个格局下来看，就会比较正常一点，也比较平衡一点。
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人。
是的，
其实真正的所谓的领导十全十美哈，也是因为刚才说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另一方面你知道其实位置是不同的，位度的不同决定了你高度看问题的不同。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别人做的事情，你的领导他做的决定怎么看上去很傻，
对，
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其实
是因为你不在他那个处境，你不理解，
不理解，其实应该他不傻了。一般来讲他都
能当领导的都不是很傻的，
很傻但是有他各方面的一个权衡，所以那个他做的决定不能保证每一个决定都是大家都喜欢都能接受都是好的。
对，
但是一个好的领导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们基督徒也要面对的很多的这种职场上的领导，或者是说在教会的这种领导，那我就想问问，那我们属灵的领导和这种属世的领导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
这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当然通常我们教会里面呢，或者是基督教机构啊，对这个更不太重视，对这个领导力的学习和管理的能力学习不太重视。我们会通常比较重视的所谓的他的属灵生命，还有人缘，
对，
我们把这几个因素考虑的比较多，而忽视领导力他的这个能力的本身，除了刚才讲还有对人的能力啊，培养人的能力，还有就刚才说做事的能力，那这个是比较容易忽视的啊，也不光是基督教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作为宗教机构都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但是区别是在哪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教会来说，这个管理的时候就又不单纯的是领导和被领导人的事了，因为这里面我们知道
还是弟兄姐妹的关系，
也不光是这个因为这里我们有个大领导，有上帝，哎，那他也介入的时候，这是所谓属灵领导跟属事领导最大的一个
区别。
那所以对于属灵的基督徒的所谓的领导来讲，他最大的责任其实还加了一条，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但是你讲这个话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比较抽象了啊。那么领导的责任是干什么？其实是要和人，帮助这个人，帮助领导的人，我们一起作为一个团队走向神的这个计划，
计划中就带进神的蓝图里头。
对，那有一本书叫不再一样的领导力啊，那本书我非常喜欢，我最喜欢它的副标题，它叫 Moving People to God Agenda， 就是带领人们，驱动人们走向上帝的蓝图。那我个人会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代又不一样，这个时代有去中心化的啊，颠覆权威的，非权威的啊，这个也有很大的一个积极性，就是它是反领导的，大家都不喜欢被领导，
对啊，
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在这个时代的领导，我觉得是一起，我们一起，不是 moving people， 不是我驱动你，而是你我们一起来
共同
、然后走向神的计划。那实际中国人也有这个文化，就是我们一起要去知天命，而还得行天道。
对对对对，所以一般属事的领导都比较是以这个领导人他的目标他的计划为导向嘛，对不对？
也不一定是领导人，就是企业
啊，
或者机构整个的一个目标、
目标
蓝图来导向。
那也是由人来决定，由人来给他制定这个蓝图。
当然是，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应该是神的蓝图。可是神的蓝图其实不是透过人来发现来实现的吗？我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把属事的太分开了。是很多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的领袖，他们的愿景具有很大的一个普世性的，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个人的一个利益，这种普世性是超过一般的所谓我们说信仰，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有益的，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他们也是同样存在，同样有道理的。像一个做这个比如说健康医疗的企业，他的这个理念愿景一定是超出一般的我们所说的这种属灵属事的。那实际上他的这个理念你能说他不属灵吗？
哎，其实哈，你即使在教会当中你当一名领导哈，牧者啊长老都好，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领导的时候会很偏重说，哎，这个人到底他在要拟定一些计划目标的时候，他懂不懂得在那里安静的祷告的寻求神的旨意啊，神对这个教会对这个我们的事工的旨意。如果一个在教会里头的领导人也不懂得在这方面来寻求神，相反的一个大企业，如果他的执行长啊这些老板啊是一名基督徒，虽然是世界上的企业，但是他却能够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就在那里来寻求神的旨意，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属灵的领导呢？
当然是，当然是。所以同样道理，你在教会在机构里面做事，你不一定你做的事情就是符合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太多的例子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对，
这是很多的跌倒的例子也看到了，甚至正在进行的例子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它不一定你怎么区分这些东西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是是，
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认识的也不清楚，
对，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杂念啊、私欲混杂在我们对上帝的心意的理解里面。
对，
这些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这是领导力真正特别需要面对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基督徒的领导来讲，如何能够真正的带领人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发现走上神的蓝图，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失败，会跌倒，甚至走错路，但是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实的去面对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领导力，这才是一个领导力，就是真实的领导力，不是那个我们羡慕的成功的优秀的不犯错的十全十美的，刚才讲不存在，但是他能够真实的把自己作为一个人和别人一起来去面对这些的挑战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一种领导力，最大的力量是出于真实。
所以说有的时候基督徒领导的话，你要权衡这个事情，或者是你要有分辨，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荣耀我自己还是荣耀神，
对，
你要在这个界限当中要很清楚很清晰。
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明天请安平继续来和我们谈论这个很重要的话题。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各位。
是谁一夜笙歌之后躲在墙角哭泣？是谁徘徊十字街头独自叹息？
是谁拼搏一生无法满足心里，活着没有方向没有生机？
瞎愁为了梦想编织一个歌唱，夏季小偷在乡间吹响他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就在基督里，就算平凡也是丰盛美丽。人生不是一场随意的游戏，生命需要你我去好好珍惜。亲爱的，请别哭泣，别再徘徊，不必寻觅，耶稣是你生命的归依。幸福不是一种财富的堆砌，生命可贵，没什么可以代替。在他的膀臂，在他大能的怀里，活出生命最真的意义。夏虫为了梦想编织一个歌唱，夏季小童在乡间吹响他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就在基督里，就算平凡也是丰盛美丽。人生不是一场随意的游戏，生命需要你我去好好珍惜。亲爱的，请别哭泣，别再徘徊，不必寻觅，耶稣是你生命的归依。幸福不是一种财富的堆砌，生命可贵，没什么可以代替。投靠在他的膀臂，在他大能的怀里，活出生命最真的意义。